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个讲是我们谈到的朱熹，接下来我们还是在谈论朱熹以及我们对于朱熹这种思想的做一个检讨。那么我们除了谈到朱熹的理气二元论，谈到他的人性论、知识的看法，还有那么他对于格物致知、及物穷理的见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会发现朱熹常常提到事物的一种对立性，那承认自然界的现象啊，有阴阳、昼夜、高下、大小、清浊等等的差别性。那么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体，那是因为世界的千差万别，那只是理一的一分殊的一种表现，所以一切事物的对立性不存在于事物的本身，而决定于这个理。所以他说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当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独阴必有阳，不能独阳必有阴，皆是对也。其所以有对者，是理何当人地。这是在朱子余类第95卷。那么他所以会承认事物的差别性的目的啊，正是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这种传统的制度的一种合理性。所以在余类的第68，他就谈到了物物有各分别，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在他的文集第14卷，他又提到君臣、父子定位不异，是之常也。那所谓的定位不异，就是否认对立面的转化，那就是强调伦理秩序的永恒不变性。那这是朱熹比较特殊而要强调的。那么当然我们晓得朱熹为了要格物，为了要致知啊，他会通过读书博览的方法去涉猎当时许多的知识的部门，那包括了自然科学的知识等等，那么对当时的这种学术他的一种研究，或者是他的博览自学的作风啊，其实对后代也是有相当的一个影响性的。那么我晓得像朱子的这种学术，其中显然有存在的一些问题了。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刚刚讲这个格物致知，当及物穷理的时候，心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去判定道德经验的是非对错呢？哎，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在格物致知的格之既久以后，果然会有一个物之表里精出无不道，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豁然贯通的境界吗？这主要是在大学三纲八目的格物补传里面，那么我们有这么一段话吗？其实呢，如果就这个心的本质上只是一个形而下的气之灵，是不可能掌握形而上的本体，只是无限的逼近而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一次格物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有确定道德标准来依循的，那么只是事实上的一种蠢惰揣摩。那么但是我们又讲说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怀疑他的思想，或者怀疑他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呢？因为依照朱子的为人的陈笃，我们应该相信朱熹啊在道德生活上确有豁然贯通的体验。原来他这样的一个理论只是能够考察道德生活的外在的行为，而却不能够那么的去把握到本体的掌握了。我想这是不同的一个路线，但是却不因为这样子失掉了朱熹在义理学上的一个地位了。但是我们也会想到说，分解思路的东西啊，它能够考察道德生活的一种外在，但是却没有办法去接触到生活内在的，就道德生活内在的一种人心呈现，或者一种良知的把握了。而心理的存在是要通过真实具体的道德实践，它要体验的。那么这种当下的体验，如果说它是一种功夫的话，那就是牟中山先生所提的力学体证了，来凸显对于人心的一种把握。如果不强调这样的一个意义啊，那就又会还原到道德生活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只是一番光畅明白的一种生命的舒展，也就是一种天理的流行了。那么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我们会说了，越是喜欢或者是习惯于做理智思考分析活动人啊，他的人心要动就越隐藏，越会深埋在生命底层而难以察觉。 往往是机缘已过才会猛然警觉的。反过来讲，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的一种分析推理的习惯越轻，越能够把思维活动给放下的话，他比较容易能够在生命流动的当下察觉到真心真我的存在啊，那么很自然的他就会有思想路线的一个不同性。那么像这样子实时人心的一种自觉清明的一种反心自省天理的流行，那么这再来在儒家看来，他们认为这种人就是君子人嘛。那当然能够这样的没有任何的隐藏而又能够凸显出一种光明之德性啊，那就是陆象山莫属啊，就是陆九渊先生。那么陆九渊又叫陆象山，叫陆子敬，他是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那么在宋光宗绍熙三年的时候过世，那么前后大概活了有将近五十六七岁之多啊，五十五岁左右。那他自己本身生长是在一个士族豪门的地主的一个大家庭里面，他在乾道八年的时候考取进士，也就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在西淳二年啊，西淳二年的时候，那么吕祖谦呢，就是吕东来先生曾经约陆九渊还有陆九龄跟朱熹在信州鹅湖市论辩，那就是非常有名的鹅湖之会了。那么在论辩当中很显露了朱子学说跟陆九渊的学说之间的有分歧性。那么在淳熙十四年的时候，他到桂溪应天山去讲学，那居山五年呢，乐其部来见者逾千人，就有这么多的人啊来跟他学习。在西淳十六年，那么他这个招之，就是派他去担任荆门军的这样工作，四年以后他就过世了。那么他的学生比较著名的有杨戬啊、袁谢啊、傅子云等等，可是这些影响性都不大。那到了明朝的时候，有陈白沙，就是陈宪章先生，有王阳明，就是王守仁啊，发挥了陆九渊的学说思想，然后就形成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陆王学派，或者叫新学派。那我们今天要读陆九渊的思想，大概就是后人编撰的《象山先生全集》，大概有36卷之多。而我们要知道陆九渊生平事迹啊，大概就要参考《宋史》第434卷《儒林传》，还有就是《宋元学案》的第58卷《象山学案》。那我想我们就是要从这两个部分呢，大概就能够了解到陆象山的一个基本思想。那么陆象山他整个的生命是元气流行，所以他的学问我们讲说没有发展轨迹啦，或者是说他这个特别的一种系统。那么对于后来研究学术思想史哈，当然是相当的不方便，但他也是非常一个典型的新学家。所以我们就是从他这个学术思想当中，我们以一种指点生命精神的方式哈，我们来去看看到底陆九渊的思想谈了些什么。我想陆九渊的思想可能是会被我们归类为新学派，所以陆九渊会把佛学里面的某些禅宗的思想跟儒家的诗梦学派的思想给结合起来，然后去谈他的心学。那么因此陆象山他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所谓的复其本心的思想。那么只有在本心上通天地，片洽人情，就可以去决定是非，融合宇宙，那就是心即四理嘛。所以陆象山就会讲万物生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啊。陆九渊就跟其他的理学家一样，要谈道谈理啊，所以他认为所谓的道或者理跟心是完全同等的概念，所以他就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自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又说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遇之善，自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知之神，皆无心也。 心之所为，由之能生物。那么这样来看的话，陆九渊是把心直接是当作世界的本体。那么另外就世界唯一的真实存有的我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心。所以他不赞成人的一种感觉之外有客观实在的一个东西的存在，一切的客体世界万物都存在于主体，就是人的精神当中。所以他才会讲说，四方上下鱼曰鱼，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无心，无心便是宇宙，以心来作为主导的这种结论。所以他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童子心，童子理；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童子心，童子理啊。他会把这个永恒不变的心或者是理啊，当作是第一性的存在。而陆九渊所谓的心即是理，就是要把这个天地万物都是无心或者所固有的，然后把整合。所以他说，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习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啊。所以这一方面来讲，他所谓的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那么所谓的尽心，就是遇到事的时候能够当下的惊觉，吾与见履未能存一，然才至景彻，便与天地相似。那所谓的景彻，就是自觉或者逆觉体证的一个意思，这就是陆象山的为学功夫嘛。那这样的功夫，如果用孟子的话来讲，就是孟子告子篇所谓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啊。那么因此我们单就做人自立的角度来讲，圣贤功夫在核心处就是这么简洁扼要啊。所以不是要外求的，孔子说无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访心而已。那么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有人就批评陆象山啊，教人专门只是管这个归，就是管归一一路了，就走这个路子。那陆象山也说了，无义只有此一路啊。但是陆象山这个此一路啊，就是这一路啊，就是为人之本，是人格真实虚妄的一个关键啊。所以陆象山说，谦虚不博一时，无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时。所以他说，学狗之本，六经皆我注脚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只要能够尽我之心，恢复了本心，那么其他一切都能够做得到，所以自然就会学狗之本，六经皆我注脚。所以陆象山的学问是这么的简单直接，毫无疑义的是直落在本心上面，它不是要依附在任何的知识理论经典上面。那么虽然有人会问陆象山，你的学术来源是什么，象山也回答说，因读孟子而自得之。所以牟中山先生呢也说，象山学纯是孟子学，但是所谓的孟子学本质也不在书，而在于良心呐、啊。所以孟子书对于象山来说，也只是发生机缘，或者是注解象山的行仪的一个理论而已，啊，当然这样的一个宇宙即无心，无心即宇宙的一种透悟和印证，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的人心放逸久了，的确难以找回。所以陆象山就说，莫厌辛苦只学脉也。所以千古以来啊，比如说像孔子啦、颜回啊、孟子啊、明道、象山这些学者，他会良知通透明白，那这个人毕竟是不多的啦。所以陆象山在这个部分呢，有他独特的一个见解。那么另外一方面，在道德修养方面来讲，陆九渊提出了所谓的存心去欲的说法。他说啊，无心之良，无所固有也。无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夫所以害无心者何也？欲也，就是欲望啊。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欲去则心自存矣。这是取自于他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解释，这篇文章。他又说呢，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当时是指孟子来说的，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为不知保养而反强贼放失之耳。 那么因此陆九渊把所谓的良心跟物欲给对立起来，主张用所谓的存心、养心、求放心，然后去谈所谓的直觉跟直观的方法，那么使得我们人去追求所谓的道德的完善，那不过就是一种先验化的一种伦理观呐、啊。那把它说成为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要用去欲、寡欲来帮助我们。那后来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其实就是受到他这方面的影响是很深的。那么陆九渊其实对于朱熹的学说的不同的意见有很多，其中最重要比如说像知识论，他总觉得朱熹的格物穷理是支离破碎的啦，所以他自己会觉得自己的学问要比他简洁扼要，因此在语录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一简功夫终究大，支离事业尽浮沉。那么朱熹跟陆九渊两个人同样都讲理，但是朱熹认为理是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秉理而生，而心只是天理的体现，但是心常常会为物欲所蒙蔽，而使得心复归于明，就必须要去穷理，于是才能够达到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而陆九渊却认为心即是理，人的认识只需要通过切己自反、内检省察的功夫，不需要外求，那这又是不同。所以一个主张心即理，一个主张性即理啊。所以陆九渊他自诩他的学说是能够先立乎其大者，而去批评朱熹的是舍本逐末。当然这个是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所以我们讲说陆象山的一个学说跟朱熹的学说，它是有它不同的地方了。那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话来看得出来，就是朱熹讲啊，大抵子思啊，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事。那么朱子的学问是道问学，陆象山是尊德性啊，这两个当然是不同的。那么道问学的东西，它是通过分解思辨来把握这个道体，而尊德性呢，却是通过生活实践来体验这个道体。所以从整个的一种朱陆的思想来讲，那我们可以看有几个不同点。第一个，从本体的角度来讲，一个主张理气而圆论，一个反对的。那么一个主张无极而太极，太极之上有无极，陆九渊只讲太极啊。第二个，一个讲性即理，一个讲心即理啊，这也是不同。那么另外还有鹅湖之会他们之间的一种支离的问题啦，或者意见的问题，它也是不同的。所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陆王之这个朱陆之间，就朱熹跟陆九渊啊，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个不同的看法。所以黄宗羲啊就说，两先生同执纲常，同服名教。而他的儿子黄百家也说，两先生立教不同，然如朝入世者虽东西异户，及至世中则一也啊。这是从宋元学案的第58卷，那么由黄宗羲跟黄百家他们对他们的评断，其实意思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有不同，可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来讲，那么这两位学者都有他相当的一个影响性，也都有相当一个正面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妨从他不同的地方跟相同的地方来做一些思想的考察，那么对我们后来去研究朱熹跟陆九渊呢、啊，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听者们不妨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好，今天我们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